刚刚啊，我们的敬拜真的是太棒了，我心里面在想，这么好的敬拜，我们在现场只有几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尽情的敬拜，真的是好可惜啊！多么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多么啊想，我想到从前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大家一群人一起在这里高声举手敬拜，是多么多么的欢畅。而如今我们神的殿中只有几位人，只有几位在这里敬拜主，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虽然说我们在线上，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敬拜，能够听到，但是那一种心情，那一种渴慕是不一样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渴慕来到神面前的心。我们现在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来敬拜主。特别是我们有给弟兄姐妹发出了一些邀请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有从前的渴慕来敬拜我们的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重建生命的圣殿，重建生命的圣殿。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哈该书。那哈该书它是一卷怎么样的书呢？那这个哈该书的作者，我们听他的名字就是哈该。哈该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先知，他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十二小先知其中的一位。哈该也是犹太人被掳后的第一位先知，与他同时代的人还有撒加利亚和马拉基。那哈该书也是这三卷先知书的第一卷。那在旧约圣经书中，这一卷书的篇幅是第二短的，一共只有两章38节。那问一下大家，旧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是哪一卷？我们天天都在读圣经，是吧？我们天天都在读经背经打卡，最短的是哪一卷？有没有人知道？马拉基书。线上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最短的是哪一卷？
有那个约书亚，那个约一书第二章吧，好像。
哪一卷？
约一书第二章。
哎，我怎么听不懂啊？阿姨讲的。
阿姨说。
那个是新约，我说的是旧约。旧约里面最短的是哪一卷？旧约里面最短的是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它只有一章21节。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先把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是在哈该书的第一章。那我们先来把第一章的经文我们来读过一遍，这样我们就知道它大概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呢。好，我们看了第一节到第15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现在万军之耶和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让我们先来看到第一节，第一节就讲了他这个背景。大流士王就是大力乌王，是指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所以根据这个波斯历法的推算，是在公元前520年。那这个哈该就耶和华的话就借哈该向哈该来说话。那除了哈该以外，里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的省长，他是波斯帝国在犹大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这个地区的行政管理、税收、治安等等，尤其是这个圣殿重建的工程，相当于今天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那还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他是大祭司，是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注意这里的约书亚不是那一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约书亚，是几百年后他们被掳归回时期担任大祭司的一位约书亚。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一位是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领袖，一位是最高的宗教领袖。那在主前538年的时候，那波斯古列王就颁布谕旨，允许这个犹太人要返回他们的家园，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那第一批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后，他们在2年的时间里面就重新为新的殿就立好了根基，他们非常的激动，满怀着期待。随后撒玛利亚人和其他邻国的人就百般的阻挠他们的建殿的工程，那这时神的百姓就心灰意冷，不得不停工。结果百姓的灵性就开始倦怠消沉，纷纷转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圣殿的工作停滞有15年之久。所以先知哈该受神的一个邀请，向领袖和百姓发出呼召，要他们重新审查自己的行为，将神的事工放在首位。那今天我们是否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忙于建造自己的天花板房屋，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梦想，却让神的殿荒凉呢？我们是否常常也说，等空了我再来读经祷告，等环境好一点了我再来服侍，等传福音容易点了我再来传福音？那哈该书的信息它穿越了2000多年，我相信今天它仍然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哈该书来看这个属灵建造的优先次序。那这个优先次序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审查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些话是出于这个犹大百姓的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奉召回来，可以回国的时候，他们回到犹大地第二年，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的工程。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其实当时他们的外在环境比现在更加的困难，那个时候的土地比现在更加的荒凉，家园也比现在更加的凋零。可是 在那个时候，他们反而能够更加同心的动工建造圣殿，一下子就把圣殿的根基建好了。那后来他们的仇敌就攻击他们嘛，阻止他们建殿，那建殿的工程就停顿下来，让工程一停就停了15年。不但百姓的热心消失了，就连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个领袖，他们的意志也渐渐失去了。那这个时候建造圣殿的困难就不再像十几年前一样来自外族的搅扰和阻拦，而是出于上帝的百姓他们的懈怠还有不同心。那同样的，可能现今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家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采取类似的理由来婉转的拒绝，我们可能也会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说过，就是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还没有感动来参加这样的服事。但是可能我们里面最真正的原因是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怕麻烦，我们怕受亏损。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我们常常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我们对上帝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却说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第四节，神就开始发出反问，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难道住天花板的房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哪个人住的房屋不是天花板的房屋，是吧？都是天花板的房屋。所以我就去查考了一下它的这个背景，在当时在哈该时代，有天花板的房屋其实就是算非常豪华的一个建筑物了。他们用华美的香柏树来装饰自己的房屋，需要用比较多的这个经费还有木料，因为当时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天花板的房屋时候，你就可以阻隔这个从外面传来的热气还有太寒冷的这个空气，让居住人可以更加的舒服。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真的是还是挺有钱的，所以他们并非是一贫如洗无力奉献。当然神在这里也并非说不允许百姓拥有舒适的住所，他所质问的是生命的优先次序。他问，为什么你们为自己的天花板房屋奔波劳碌，投入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却任凭我的圣殿长久荒凉呢？你们把最好的精力资源和关注都给了自己和自己的家，那我的家呢？那我的家呢？这是一种价值次序的颠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这是2000多年犹太人的故事，这可能也是今天我们今日生命的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属于自己的天花板房屋，这些房屋不一定是有形的建筑，它们是一切我们优先于神倾注心血却最终无法满足生命的根本的需要的事物。它可能是什么呢？它可能是我们拼命追逐的这个事业的成就，我们加班熬夜为了职位的晋升，为了更丰富的薪水，我们要告诉自己，等我功成名就了，财务自由了，等我退休了，我再来好好的服侍神，再来追求信仰。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能我们过度的投入我们的家庭建设，我们为孩子报最贵的补习班，买最好的学区房，经营我们最舒适的小家，我们以为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就是爱，却忽略了建造他们的信仰根基，忽略了家庭祭坛的建立。也有可能是我们沉迷于娱乐消遣，我们的时间被手机、短视频、社交媒体、追剧填得满满当当，我们觉得生活已经这么累了，总得有点放松吧，于是留给神的时间 读经祷告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又压缩，最终可能我们只剩下主日礼拜那一点点形式化的参与，甚至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事工，我们忙于各种聚会、小组探访、事务缠身，但是内心深处与神的关系可能早已干渴。我们为神忙碌来代替与神亲近，所以神今天仍然在问我们，你生命的殿，也就是你与神的这个关系正在荒凉，而你却只顾着装修自己那些天花板的房屋，这合理吗？正常吗？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我真的是知道读经祷告很重要，聚会也很重要，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时候，等我，等我忙完这一阵再说。我们一等再等，一拖再拖，迟迟没有任何的行动。为什么神他如此的看重这个优先次序呢？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根基和祝福的源头。圣殿在旧约时代是神与百姓相会、彰显荣耀和同在的地方。圣殿的荒凉就象征着神的百姓生活当中的实际的地位。当神的殿被冷落，人与神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生命也会失去祝福。那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就说得非常的清晰明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不是说我们的神他不关心这个物质的需要，不关心我们的事业和家庭，恰恰相反，神知我们一切的需用。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当你把神和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生命的首位的时候，你那些正当的需要我自然会负责，神会加给你的。这里的先求就是指的优先次序，并非神要让我们过一个非常辛苦的生活，而是他要邀请我们进入一个蒙福的正确的一个次序当中，以神为中心，其他的一切事物各归其位。当我们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总不会倒塌。但是如果我们盖在沙土上，那一时的风光终会化为乌有。那哈该时代的百姓，他们很非常努力的耕种，却遭遇了旱灾，辛苦的工作，工钱就像装在这个破漏的钱袋里。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写照，我们拼命的追求幸福、满足和安全感，却发现越是追求，我们的内心越是空洞。原因就在于我们试图用天花板的房屋来填满只有神才能够填满的那一个空洞。我就想起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读经生活都不稳定，我读经没有亮光，我就读不进去了。到后面我就干脆我就不读了，虽然我是那个群的群主，我每天我都还跟他们点数，今天完成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个人，好，我照常在群里面喊口号，对，我照常鼓励他们，但是我自己却没有读。我看着别人天天读经打卡，但是我的自己的心里面其实是没有胃口的。我给自己的理由就是，我早上我没有时间读，我要忙着出门，我晚上我回家我太累了，我读不动了。对，我怎么样我都有理由。我一天不想读，两天也不想读，到后面我就越来越不想读了。你到第三天第四天，你一星期之后，你会发现，哎，就这样子吧，就摆烂得了，就这样子也不想读了。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圣经上面的文字，你都会开始打瞌睡。啊，你觉得这些文字怎么样都进入不到你的脑袋里头，进入不了你的心，所以整个人的这个灵性就处于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好，哎呀，好像一天忙的，每天都很规律，上班下班，公司也很忙，但是那种光景只有自己才知道。你的读经没有亮光，祷告也没有感动，你的服事也没有喜乐，就像那个属灵的干旱一样。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太多自以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常常就挤占了本来应该属于神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心灵的殿常常是荒凉的。我们忙于建造那一些啊，我们觉得华而不实的天花板房屋，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可以审查来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优先次序。那如果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错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像哈该时代的百姓一样，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那就是荒凉。我们看到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大家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徒劳无功。你拼命的工作，你加班到深夜，但是你银行卡数字可能涨得很慢，你花钱也花得很快，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漏斗，你左边进右边就出了，你其实你忙到一年到头，你看一下你银行卡的余额可能还是没有动。你努力的经营家庭，但是你的夫妻关系还是冷冷冰冰，孩子的问题可能让你焦头烂额，你没有办法解决，甚至于你参加教会的事工，但是内心感受不到喜乐和平安，只剩下疲惫和形式。所以劳碌却不满足的感觉，正是我们现代的人最深刻的一个体验之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神也给出了这个原因，在第九节他说的，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里的顾就是奔，它原文里面是奔的意思，就是奔跑奔波。我们都在为什么奔波？为更大的房子，为更好的车子，更高的职位，更优越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为这些奔波不已的时候，我们内心那个非常重要属于神的殿却无人打理，无人建造，而日渐荒凉了，慢慢的就会荒凉了。这种荒凉会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物质层面的荒凉，劳碌却不得满足，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神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你想象一下，你辛苦工作一个月拿到薪水，就要立刻支付房贷车贷孩子的补课费各种的开销，走亲访友，这些都要开销的，钱包好像你就觉得啊，这个月又白干了，又空了，仿佛这个就好像有一个洞一样。你拼命的追求业绩，升职加薪的机会却是与你擦肩而过，你为家庭付出了所有，但是家人好像并不太领你的情，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张。这就是经文所说的，我们将工钱装在了破漏的囊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物质收获上的时候，却忽略了神，我们的努力终将会陷入虚空。这就好比我们用漏水的桶去打水一样，不管你跑得多么的快，你打了多少趟，但是最终就难以装满这个水池。其次就是这个关系层面的荒凉，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与人的关系肯定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失去了爱的源头，我们给不出那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爱是变得有条件，有计较，有期待，我对你怎么样你必须得对我怎么样，我做的已经这么多了，剩下的事情应该你来做了。夫妻之间好像就变成了合租的室友，共同还贷的伙伴，却失去了那种心灵的亲密和深入的交流。 亲子关系也可能会变成了，你对他非常的有期待，你希望他的成绩会更好，而不是生命的陪伴和滋养。那这种关系的疏离和冷漠，就是一种可怕的荒凉。我们虽然说我们住在这个小镇上，人还是算是比较多的一个镇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可能是像一座岛一样。我们刷着手机，我们的手机里面有数百个、几百个、上千个好友，但是你可能却找不到一个在深夜可以倾诉的人、说心事的人。这种孤独感也是我们关系荒凉的真实写照。还有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荒凉、空虚，觉得焦虑不安，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一种莫名的空虚、焦虑和不安。我们好像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比如升职加薪、换了大房子，但是那种喜悦会瞬间消失的。就像我们刚刚换了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兴奋啊！每一天回到家，哇，感觉自己回到了天堂一样，兴奋的不得了，看到漂亮的家。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没办法真正的满足。除非我们安息在神的里头，否则可能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试图享用世界上的一切，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物质、我们的娱乐，来满足那一个只有神才能够填满的空洞，结果就会觉得越来越空，越奔波越觉得荒凉，情绪也会低落，感到迷茫，找不到目标，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和日常的精神状态。但是虽然说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荒凉，但是神他并非是坐视不管的，恰恰相反，神有的时候他是允许这些旱灾或者我们内心当中的焦虑、关系的紧张来发生，那是为了要唤醒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哈该书第5节、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反复说了两次。那这个省察二字，是神在荒凉中给我们开启的一扇希望之门，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像一位慈爱的天父，他要把他的孩子从危险的路上要拉回来。神的心意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他要挽回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生活的重心是不是错了？我快乐的源泉是不是枯竭了？我是不是在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当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种的多收的少时，当你觉得你劳碌却毫无喜乐的时候，不要只是抱怨环境，不要只是归咎于他人，或者你觉得机会不佳、时运不及，是吧？也许这个时候是神在向你敲门，邀请你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你生命的优先次序，重新将他和他的殿放在你生命的首位，因为唯有这样，荒凉才可能变为肥甘，干旱才可能变为泉源之地。所以我们要有勇气去省察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荒凉，我们发现了这种荒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及时的回头。虽然说很多时候这些它确实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将神从我们生命的首位挪开的时候，去追逐天花板的房屋时候，结果往往是劳碌却不得满足的荒凉。但是神却没有让我们停留在责备和绝望中，神从来不只是给出了问题不给出路的上帝。在揭示荒凉的根源后，神立刻带着恩典的呼召，第8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的呼召不是模糊不清的鼓励，它是清楚的命令，是可执行的命令。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这里的上山取木料需要百姓付出代价，时间，你的精力资源。我们知道，我们就上山取木料，我们生活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几片山，我就知道那个上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上山，你还要把那个木料要砍回来，你在砍的时候那个树也可能会砸到你，都是有很也是有这些危险因素存在的。而且你还要扛回来，这个都是你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的。但是神应许顺服会带来双重果效，他会因此喜乐并得荣耀，喜乐并得荣耀。所以今天对我们，今天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上山就是要代表我们要离开舒适区。如果你在家里面，这个木料肯定就是取不回来的，你只能看别人取木料。所以说你要主动寻求属灵的资源，比如祷告、读经、团契、取木料。取木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恩赐、时间、财力，为神的国效力。你要用这些来为神的国效力，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财力，来用来建造这殿。建造这殿就是恢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让他居首位。所以说，神的呼召总是与他的荣耀相连，他并非需要人来帮他完成工作，而是他邀请人参与在他荣耀的计划当中。正如摩西被呼召的时候，神以自由拥有的名来保证他的同在。那哈该时代的百姓也得到了我必与你们同在的应许。所以说，呼召的本质不是要求人能为神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的确实很少，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神却邀请人与他同工。你与他同工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百姓，他听到神的话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回应呢？第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的话，存敬畏的心。他们是听从，听从不是被动的听见，而是他们是降服于神的权威。百姓被世界的声音辖制，被敌人的声音恐吓，被他们自身的恐惧吓退，但此时选择神的话成为他们最高的一个准则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也会面对很多的声音，来自社会的压力，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怀疑，甚至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来冲击我们。但是唯有回应神的呼召，让神的话来穿透你生命当中的这些杂音。所以说，存敬畏的心是顺服的动力。当敬畏不再是恐惧，而是认清神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这个宇宙的掌权者。当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圣洁和信实的时候，我们自然是愿意顺服的。所以他们就被神激动，就立刻动手。我们看到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所以耶和华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神的殿做工。这里的激动原文是指的唤醒、搅动的意思，说明顺服神的力量的源头是神他自己。百姓停工了十几年之后能够重新开始，不是靠着我们自我的激励，不是靠着心灵鸡汤的冲击，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激动他们。这提醒，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必要等到感觉完全准备好了才行动，而是当你愿意迈出一步的时候，神就赐下够用的力量。圣经当中有许多被神使用的人，他们也经历过这种激动。摩西他自认为他是拙口笨舌，但是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约拿他一度想逃避神的呼召，他最终顺服之后，他去按着神的心意去传讲信息的时候，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所以神的灵能够融化人心里面的那个刚硬，将这个不愿意就变成了踊跃，激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他这儿有个日期，到24日就开始动工了。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6月1日听到的信息，到24日就动工，百姓就用了23天，流转了十几年的这个拖延。这说明真正的回应是要带来行动的。神不喜悦人停留在感动却不动的一个光景的当中。路加福音中也说到，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所以说我们不要等，不要等有了时间才去读经，而是每天把读圣经的时间优先的分别出来，关掉手机来专注神的话。也不要等关系非常完美了，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了，我们才来服侍，而是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学习，我们有摩擦，我们就有更多的学习。也不要等你感觉有信心了我才要去分享福音，而是你要随时准备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读经祷告参加聚会，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最基本的，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参加聚会，那你觉得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别人怎么相信你是个基督徒？你跟世人一样。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也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才叫服侍，不是我们领敬会领敬拜，不是我们放 PPT， 不是我们参加小组，这些才叫服侍。而是我们的服侍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的每一个行动的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每件小事做好，那你就是在服侍主。你做事之前把你的态度调整好，你也叫服侍主。所以我们读经祷告它是一个基础，是帮助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应该去实践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脑袋确实装满了很多属灵的知识，我们也装满了神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祷告的天花乱坠，我们比谁都会祷告，但是我们的生活好像还是没有改变。你想一想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你的家里是不是还是一团乱不收拾，你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要让人觉得你们基督徒真的还不如我们外面的人，不要让别人嘲笑我们的信仰。最近我们在读这个一本书，叫做《传福音，何乐而不为》。这本书是一个韩国的牧师写的，他里头的这个见证非常的棒。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他里面写的两个见证。他讲到有一位姊妹来找这位牧师，这个姊妹来找牧师就说：“哎呀，牧师啊，我真的好委屈啊。我的丈夫他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退伍的，就是有点权势的，没有人来求他，他自愿的帮别人做担保，结果让我们倾家荡产， 这个姐妹说，我真的是想杀了他。波士就说的，但是你还是要向你的丈夫传福音吧。姊妹说，我想就算过了10年，他也不会相信。这个牧师就继续说，你有没有听到过我们教会的传闻？我们的教会一旦妻子信了主，2-3个月之内，我们的丈夫也会跟着他信主。姊妹就说，不管怎么样，我的丈夫是不会信主的。牧师就说，怎么这样说呢？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一个信主的人怎么说不行不能呢？只要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就不会这样了。保罗说，神的国度只有是，没有不是。当我们说是或说阿们时，神会得到荣耀。然后牧师就问他，在姊妹的信仰生活当中，丈夫最不喜欢的是什么？你来晨祷，你的丈夫能接受吗？因为他天天早上去教会晨祷。这个姊妹说，哪个丈夫喜欢老婆去晨祷？哪个丈夫喜欢老婆去晨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每天我都要去参加晨祷，然后我的丈夫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我现在每天去晨祷，他也不会拦阻我了。这个牧师就说，如果你的丈夫不喜欢，那你明天开始你不要来晨祷了。他就吓得瞪大眼睛，就问，什么？牧师怎么会不让信徒来晨祷？牧师就问他，你来晨祷是为了什么？他说，我来晨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为教会祷告，所以我每天我就为我的孩子祷告啊，为我丈夫的事业和得救归主而祷告啊。不是就说，不是说丈夫不喜欢吗？所以说从明天开始，你开始你不要来晨祷了，你跟你的丈夫继续睡好了。你好好的想想，如果我是一个非基督徒，我每天我见到我的老婆一清早就换着衣服去教堂的样子，一定是不高兴的。所以你不要来晨祷，你诚心诚意的去照料你的丈夫上班，等他上班过后你再来教会祷告。如果你的丈夫问你，你为什么不去晨祷了，你要告诉他，牧师说的，要像服侍神一样服侍丈夫，他还要叫我去做不要让丈夫不喜欢的事情。最后他还提醒了这个姐妹一点，他说，我想姐妹的心里面是充满了仇恨的，你想嘛，已经倾家荡产了，心里面那种杀人的动机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充满了仇恨。他说，如果你是这样，你是抱着仇恨活下去，你过了10年也不会让你的丈夫有一点点的变化，你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所以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把自己看作领月薪的护工。他说，你想想看，医院里面那些护工，他领的工资那么少，但是他还要处理这个陌生人的排泄物，更何况你的丈夫呢？把你的丈夫看成需要看护的病人，就像服侍神一样服侍他，等他下班回家你就给他洗脚，给他按摩，给他说一声啊，辛苦了。每一天你就在你的笔记本上记录你为你的丈夫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再拿过来。牧师就问他，你能做到吗？我们在座的姐妹能做到吗？所以这个挑战是相当的大。这个姊妹就说，那我试一试，我试一试。所以大家就猜猜看，那个这个丈夫过了多长时间来教会呢？他有没有来教会？最后来了，是吧？他本来要打算等10年，也看似也不可能来教会的这个丈夫，但是他真的来了。他过了多久来了？他才过了1个月他就来教会了，1个月哦。而且不仅如此，而且他信主1年后，这个丈夫还成为了牧区长，把那个牧区办得有声有色。所以这个丈夫他经历了这个妻子的变化之后，这位丈夫就开始来到教会。他在1-2个月之内他就蒙了神的恩典，他原本不喜欢妻子来教会的，不喜欢来晨祷的，到后面他跟着妻子一起来晨祷。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信仰不要停留在读经祷告的上面。读经祷告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根基，而是我们生活当中，你在家庭里面是真真实实的去行去委身，愿意付出，愿意付出。所以雅各书上面也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比喻就描述了只听见不行，只听不行的问题的人的所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确实被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走后我们随即忘了，我们的信仰只活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只活在聚会的里头，我们离开聚会的环境，离开灵修的环境之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真理没有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结果是我们很快就忘了神的话，生活照旧，照常吃喝，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听是听见了，我们明也明白了，我们读经可能比谁都还懂，但是我们的生活照旧，没有任何改变。还有一个见证，有一次这一个姐妹来找到这位牧师说，牧师，我以前常常对孩子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像你的爸爸，但是这句话在他的心里面就过意不去，所以他为这件事在神的面前就做了认罪祷告，但是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牧师就说，像你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祷告30分钟就够了，另外的30分钟要亲自向你的丈夫道歉，你要说，老公，我对不起你，我总是跟孩子说不应该像你，是我错了，真的对不起。这个姊妹就说了，牧师，我做不到，这太难了。牧师说，你怎么做不到？你祷告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吗？你祷告1个小时容易，还是花10分钟向你的道歉，哪一个更简单？她说，我宁愿祷告，我也不想跟我的丈夫道歉。真不是，就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在神的面前可以1、2个小时的认罪祷告，但是要跟对方道歉，但是却不能跟她的丈夫来道歉，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们向着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说得出来，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当面和人说。我们向神祷告很容易，跟别人道歉说话却是那么的难。所以这牧师就说，知道是为什么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意识不到神，所以他只是无意间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没有想太多，但是这种祷告是没有诚意的，就你就是在祷告当中随意的开出了这个空头支票，或者说我们说胡说八道，你也不会感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在你丈夫的面前，在你妻子的面前，你就会很困难了，你必须要带着诚意来面对这个人。如果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道歉后，你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那么你的丈夫会怎么说？你昨天不是才刚刚跟我说了对不起吗？你今天又犯错。所以因为必须要尊重丈夫妻子这个人，所以向他道歉是很难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会祷告，让我们去关心别人，让我们去饶恕别人，我们可以在口头上我们说的滔滔不绝，但是这种祷告却是毫无诚信可言的。我是想可能神都听烦了，真的，这种祷告你们怎么还没有行动，你天天就在我的面前悔改认罪我错了，但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去对那个人说，我错了，我要悔改。所以说神他是愿意聆听带着诚意的祷告， 我们不要常常把祷告摆在前头，而我们遇到事的时候就摆在后头，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生活当中，让人看见我们信主后的确是我们有很多的改变和突破，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去见证我们的神。那当我们起来走出去去行动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应许，同在就是回应的最大的保障。第十三节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说神通过哈该的宣告，这短短的六个字，我与你们同在，是这全部应许的根基。同在就意味着神的能力。当我们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建造自己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会面临别人的嘲讽，我们可能会面临资源的缺乏，我们可能会面临百般的阻挠，会面对别人的嘲笑，但是神会亲自保证功成必成。同样，当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候，可能会面对内在的一些压力，我们的懒惰啊，我们早上要起来灵修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到了冬天，哇，我多么想在被窝里面再多5分钟，再多1分钟。对外面的挑战，但是神的同在会胜过一切。那同在也会带来身份的确认，百姓是剩下的子民，他们是被掳归回者，他们的身份很低微，但是神的同在使他们成为圣殿的建造者。今天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多么的不配，但是神的同在使你成为君尊的祭司，有份于他的圣功。所以说最后，神的同在不总是以感觉呈现，百姓动工的时候，圣殿它仍然是一片废墟，旱灾也未立刻停止，但是信心是相信看不见的应许，而非依赖可见的环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忽略神的殿，也不要忽略我们心灵的殿。我们今日的房屋可能就是你的事业、学业、你的娱乐生活，甚至事工的本身。我们应该有一些在时间上的重新调整的管理，比如说灵修聚会，你要列为不可妥协的重要事情，而非等到有空了你才去做。我们要学习做11奉献，你所得的都是神赏赐给你的，你所得的他必为你保守，使你不是得来了就漏掉了。而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爱你的家人，你在你家人的面前，你就是见证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小基督，小基督活在你的家庭里面。所以常常我们想，如果今天是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要会很真实的来面对。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神会说，我与你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跨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艰难。所以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来祷告神，神的国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如何的得荣耀，常常来寻求主。当然经文里面也强调，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一同行动，所以属灵的建造也不是独善其身，我自己把自己建造好了就好了，我天天在家读经祷告就好了，我也不跟人接触，而是我们要彼此连结，要一起行动，加入到小组里头。那我们也可以，别人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也可以提醒你的盲点。我们在服事搭配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别人的恩赐。我们在与人磨合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是很渺小的，自己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神也提醒我们，神不是要求人的完美，只要人愿意。如果你也像这个哈该时代的百姓，想做一个属灵的建造很多年，拖延了很多年， 神说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了。所以我们就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同从座位上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省察我们的心，你的时间和你的心血，你究竟投在了哪里？你是否十几年了，还是像十几年前的自己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你愿不愿意有所突破，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愿不愿意立即动手，不再拖延？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有太多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了，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把神的殿放在前面，把那些你觉得是天花板房屋的这些事情先放在一边，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神今天要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就来祷告，为着你自己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现在就要来思想一下，你生命当中的天花板究竟是什么？天花板的房屋是什么？你现在还在努力的追求吗？你还在竭力的追求吗？想要在这里面得满足吗？我们一起祷告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所审查，审思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哦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愿我们的生命是真真实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回转归在你的面前。哦，真的是好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太多我们自以为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做不可。哦，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比你还大，比你还重要。哦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荒凉和枯干。哦主啊，是的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在你的面前，求你饶恕赦免我们。哦主，好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听话，哦我们也不愿意去执行，哦我们就愿意活在自己的小圈圈的里头，我们就愿意活在自己的家中，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主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哦是的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事情，让你真真实实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哈利路亚。哦，不要让我们劳碌不得满足，哦不要让我们收进来的就被飞鸟吃尽了。哦耶稣，耶稣来光照我们，哦让我们看见那些忙碌背后的空虚，让我们看见那些收获之后的失落，让我们也看见关系当中的冷漠。哦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要除去我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主啊，是的主，谢谢你，哦，为着这一切的光景，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这正是我们回头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要来祷告。当我们看见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哦，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要不要回头？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从今天起，我是否要改变我的生活？我是否我的信仰是真真实实在在可以去践行的信仰？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在工作当中，能够见证主的荣耀。主说的，我们要上山取木料，我们要立即行动，他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再拖延，不再拖延。你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来祷告主，求主加给你力量，让你不再拖延，立刻行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祷告你。哦主啊，是的主，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听见，听见我们就要去做，让我们上山取木料。哈利路亚，是的主，让我们不再拖延。哦是的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立刻动手。哦主啊，是的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你应许我们，哦你必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踏出去一步的时候，你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停留在原地。哈利路亚，耶稣得胜，是的主，赞美耶稣，让我们不再逃避，让我们转向你，你就是那活水的泉源。哦你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动力和保障。哈利路亚，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哦主啊，我们那些最微小的行动，我们也 要胜过我们里头的空想，让我们都要动起来，哈利路亚，重新建造我们生命的殿，哦，建造你的殿，建造属灵的殿，建造我们心里的殿，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将你放在我们的心中，摆在我们的首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激动我们的心，哦，让我们成为属你的子民，是真真实实的。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跟你旁边的人说，立刻行动，不再拖延。
立刻行动，不再拖延。
阿门，立刻行动，不再拖延。
立刻行动，不再拖延。嗯。